消息先由有收音机的人传开来。不久，全国大小城镇的人们走上街头，奔走相告。大部分农村没有收音机，但似乎不到一小时，大家都知道抗战胜利了。从上海到重庆，从城市到农村，数亿男女老少齐欢腾，而日本士兵守在营房里呆若木鸡，数百万爆竹彻夜点爆。在重庆，美国人也加入庆祝中，群众抓住他们的制服，向他们欢呼，高喊美国顶好。这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欢庆，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刻。美国人和原子弹击败了日本人，这样的事实一点儿也没减损中国人大胜的感觉。中国人觉得，毕竟这么多年来他们英勇抵抗日寇，牵制住了上百万的日本劲旅和上千架敌军飞机。蒋介石在广播中告诉国人，日本人民不是敌人，我们不要报复，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。当天晚上，当他走出广播电台时，美国记者白修德注意到，一下子，这位当今之世的大人物，平静的外表仿佛被刺穿了，多年来的疲惫与紧张全都浮现上来。然后，西方人称之为大元帅的他，面容严肃地点头致意，走过欢呼的群众，回到他的指挥中心。住在中共基地的美国人员注意到，在重庆北方约800公里，毛泽东的延安总部也进行了一场游行来迎接胜利的消息，但却少了一份渤海欢腾的激情。但是，不论是蒋或是毛，当天夜里都无心庆祝。国共两党已经断断续续交战近12年，胜负未定。要看到底是哪个党、哪个领导人能带领中国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。两位领导人都说要进行谈判，以达成和平、统一的中国。但他俩心知肚明，一场生死战已开始。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固的坚韧，让两人走过大败岁月，熬过敌人势力比他们强大不知多少倍的艰巨考验。在这一刻，蒋似乎在军事、经济方面占尽上风，比起以往任何时刻，他更服民心，更有实力。美国人正在替国民党军队组训，装备39个师的兵力，使蒋对即将来临的国共之战充满信心。但是毛比蒋更乐观，美国人员派驻延安，正是象征了美国政府内部一部分人对蒋的领导的厌恶态度，这对蒋来说是一个隐而未发但严重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蒋本人私底下也一直相信，共产党部队的官兵以及文职干部，整体而言，比起国民党的部队和文职干部，更尽忠职守，更有纪律。这个结论，使他即使再次胜利的时刻，也感到前途暗淡。蒋拍发电报给毛，向他担保，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。诚挚邀请他到陪都重庆来，共同商讨国家大计。毛很清楚，蒋的邀请 不仅是在国共斗争中显示期盼两党团结与和平的一个轨迹，这也证明了他长久以来的看法。蒋不正直，又一直自命仁义道德，更不用说，这也是蒋的政治手腕和危机处理的伎俩。蒋介石的崛起乃是一个与坚毅、忠诚、勇气、真诚等种种品质相关的故事，同时也是愿意承认将领他个人及中国的悲剧超乎他的控制的故事。蒋从一个仅在军校预备班受过一年教育、见识扁狭的军官，一步步成长为具有战略观、能洞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关系，也知道如何以弱克强、以柔制刚的国家领袖。他以战事紧急和达成国家目标之需求为理由，在大陆合理化他冷酷的战略和军事决定，在台湾则以无情的军事行动和秘密警察的镇压，令数千人丧失性命。他和其他不民主的强大领导人一样伪善，但他并不犬儒，和同时代的人一样，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和秘密的政治帮派社团关系密切，征收鸦片税同样也是他在大陆执政时期政府税收的来源之一。可是他仍自认为是个有道德的、真诚的、与时并进的儒家基督徒，并比较少的受到个人权力欲的驱使，反而是着重于维护一个统一、现代和独立的中国。